我们今天来继续的分享实践，虽然隔的时间比较久，我们打开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节，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自己的圣名照着你的心意启示和显明在我们心里。主啊，让我们照着你所启示的规模和那真理的样式来认识你。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在你经上的律法当中也看到福音，在那福音当中也看到律法，让我们看到神你自己是一个前后统一绝无矛盾的神。主啊，我们应该效法和遵从你，也真是效法你一切的话语。主啊，就求你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来刻下你自己的话，好使我们的这已曾经是实心的这样的死里复活的人，如今借着这肉心，借着你的灵可以来跟从你。主啊，愿你带领接下来一切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两届第一届和第二届，当我们分享到第一届当中，属独一的上帝无处不在，所以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会发现这一点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人可以完全的遵守，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偶像，他都是有自己所迷恋的那一个以别的东西、别的人甚至于别的邪灵为神这样的一种倾向。而第二届呢，谈论的是要按照神自己的要求和启示来敬拜他，也就是说敬拜神的方式也是要来自上帝的。可以说同样这一点也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的遵守，谁敢说我敬拜神的方式完完全全的没有一丝的差错呢？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我们所陈列上的一切真的那么完全的洁净无瑕吗？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二诫命面前也是非常的战惊。然而到了第三诫，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啊，这个终于是让我们轻松了一些，因为第三诫叫做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我们觉得我自己是肯定没有犯过这个罪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妄称神的名似乎都是一些外国的电影电视剧当中你会看到那些外国人有口头禅，对吧，把上帝的这个名挂在嘴上，而且是用它好像骂人的这个状态。你觉得我们中国人起码不这么骂人，所以我不会那些脏话，因此我是不会触犯第三诫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难道第三诫真的是在讨论一个文明礼貌问题吗？是在讨论一个说话方式的问题吗？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们想先要来探讨一下诠释十诫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可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律法，或者说不明白十诫，恰恰是因为不明白解释十诫的原则。这些原则第一个就叫做前后统一啊，解释十诫、解释律法是前后统一的。这个话的最直观的意思就是说旧约和新约是统一的，这是一本书，是一本圣经，我们不是担心新约，更不是担心旧约，对吧，我们信的是新旧约圣经。所以每一条诫命你都要放在全本圣经当中去理解的，整个的一本圣经新旧约是不可能也没有矛盾啊，没有前后矛盾之处的。这个对于理解十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耶稣好像说过一些他对律法的看法，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这个原则当中得知耶稣没有也不可能反对律法。每当耶稣提到这样的一个句型，说你们听见古人说如何如何，只是我告诉你们如何如何，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是在纠正那些被法利赛人歪曲了的律法本意，对吧，他所反对的是这些人口传下来的对于律法原意的歪曲，而不是在反对摩西，不是在反对西奈山上的那块法本。所以耶稣是在成全律法而不是在废掉律法。 因为他也说过，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可废去，对吧？所以这个叫做前后统一。第二条原则我们需要知道的叫做内外监管。什么叫内外监管呢？就是十诫你看起来好像是在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如果真的它只是约束外在行为，那我就要说十诫并不难守。比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犯过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啊，除非你参与过堕胎，是吧？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十诫不是只针对外在行为的，它更是针对你的内心和针对你的灵魂的。换句话说呢，律法就是既要管我们的肉体，也要管我们的灵魂，这是神的律法和人的法律最关键的区别。就好像有一位清教徒所说的，人的法律只能管住人的手，神的律法却能管住人的心。所以我们说内外监管就是符合神的本性的。神是个灵，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洞察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他晓得我们外在的行为，更晓得我们内在的动机。所以就像经上所说的啊，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不仅要我们对外在的犯罪行为负责，更要我们对自己隐秘的心思意念负责。别的不说，十诫当中至少有一条是明确的针对内心而不是外在行为的，哪一条呢？第十诫，对吧？第十诫说你不可贪恋，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明确的在指向你的内心的诫命。第十诫没有谈到任何外在的行为，它针对的是你内心的倾向。所以世界上的所有政府颁布的法律都是在管辖的偷盗、抢劫等等外在的罪行，只有神的诫命，只有这位以色列的神要管束的是人的心思意念。所以其实其余九条诫命和第十诫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内外监管的。这个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解释律法时候的那个原则，对吧？他不只是说你外在的行为守住就算是守住，所以他要求我们外在的行为和内心的倾向都符合十诫的要求。所以当福音传到南太平洋，传到那些东南亚岛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印尼当地的酋长很感叹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祖宗留下了有7777条法律规条，但是我宁可要那7777条，也不要你们基督教的十诫，因为十诫要我的全人全心都得去遵守，而我祖先留下的那7777条虽然看起来多，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多的自由空间。所以十诫实际上是让你没有退路的，没有空间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法利赛人在歪曲和亵渎律法的意思，因为法利赛人的做法就是在人没有退路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开了一条退路，没有空间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空间。明明那个不可杀人的要求也包括不可恨人，包括不可怀怨，包括不可去不爱人，但是法利赛人说这根本守不了，对吧？把它降低到就是不可以谋杀就够了。那如果是这样，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还是遵守得了的，对吧？然而耶稣却说是恨人等于杀人，这才是真正解释十诫的原则。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个解释十诫的原则，叫做内外监管。第三个叫做正反对应。什么叫正反对应呢？就是说每一条诫命都有着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所以当一条诫命被申明的时候呢，当它在禁止一样罪的时候，就同时表示你要承担它相关的义务，所以它正反都是对应的。或者说它要求你承担某种义务的时候，与之相对的那个罪就被禁止，所以你不能说它只说了反面就没有提正面，它正反都是借着一条诫命来谈到的。 看起来十诫当中更多是用一种叫不可这个句式来的，对吧？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撒谎等等，因为我们有特别的倾向要去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儿。好像唯一没有提到不可的是第五诫，说你要孝敬父母，对吧？你当孝敬父母。即便是第四诫的守安息日，其实里边也说了，当你要守安息日的意思就表示在这一日不可工作，对吧？它也有不可在里边。所以当我们正确的要去解释十诫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十诫都是有正反两方面要求。当一条诫命判定某个行为有罪的时候，就已经在肯定相反的那个行为是善的。比方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第三诫，他说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这个就同时意味着反过来就是对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尊重敬畏神的名。同理，禁止杀人这个诫命，他就要求你要善待珍惜呵护保护别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反面的要求。禁止偷盗，他也就在告诉你，他的反面是要你慷慨解囊，帮助有困难的人。所以说这些诫命反过来说都是一样的，比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因此当你在这六日正常工作的时候你不够劳碌，圣经就已经定你有懒散怠惰的罪，对吧？这都是他正反两方面的要求。你要守安息日就已经同时定了你破坏安息日是有罪的，这个就叫做正反对应。你说我没有犯过奸淫，这远远算不上遵守了第七诫。假如你没有好好爱你的妻子，甚至为她舍命的话，你不算是遵守了第七诫啊。你说我没有说过谎，当然连这个也不可能，对吧？你没有说过谎也不代表你遵守了第九诫，因为不可以去做假见证陷害人这句话的意思反面就是说你要多说那些造就的祝福的鼓励别人的话，对吧？那些话你总说吗？不总说，对吧？当你不总说几乎不说的时候，你也同样没有遵守这个诫命，这个就可以叫做正反对应的一个原则。所以这是解释和应用十诫的前三个原则哈，前后统一，内外兼管，正反对应。可以说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说十诫非常的全面，囊括了旧约到新约中所说的所有的罪。十诫针对人的身体和灵魂，禁止你内里的罪行，又正面倡导你当行的责任啊。从这三个原则出发就能得出来第四个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叫做触类旁通，意思就是说每一条诫命都在统摄着一类罪。它不是只说这个具体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具体的罪，也包括比这个字面意思更严重的罪和那些看起来不如这个字面意思严重的罪，而是这一类罪都涵盖在其中。就有一些神学家这样解释，虽然说十诫的字面只谈了一种罪或者义务，但是它与此同时所有同类的罪都被禁止，所有同类的义务都被提倡，包括所有的动机方法，表面的和隐身的。这就是它的一个涵盖触类旁通的原则。所以十诫的每一条其实都是在禁止一种特别明显的罪，比方说你不可跪拜偶像，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跪拜偶像是错误的敬拜这一类罪当中最严重的那个情况，对吧？错误的敬拜当中最严重的那个情况叫做跪拜偶像，而亵渎罪它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叫做妄称神的名。所以它是用这一个罪来代表所有这一类的罪的啊。杀人是暴力这个罪的最严重情况，奸淫是不忠实的这个罪的最严重情况。而圣经的十诫不是光与这些最严重的罪有关， 他实际上是在用十诫来概括这一类当中所有的罪，那些罪无分大小，都是在神面前被神所憎恶的，都是严重的。因为其实任何的大罪都是从那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小罪开始的，对吧？所以再下一条的原则，由此你就可以引申叫做，可以叫做彼此守望这样的原则。这里我们想到了是著名的那个该隐的问题，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对吧？当人犯罪之后的第一念头，他就是开始变成一个散沙式的个人主义，他拒绝或者推卸自己应该负有的责任。我能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然而你作为他的哥哥，你就是看守你兄弟，对吧？你就是有这个责任的。可是罪人就会容易倾向于把自己应有的责任推卸掉。所以正面的来说，人都对别人有义务，你总有一些你应该为之负责任的人，对吧？这就意味着在十诫的这个方面，不仅我们自己要遵守十诫，我们还要来帮助别人遵守十诫，至少是帮助那些你对之有责任有义务的人，对吧？你也要帮助他遵守十诫。这同时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是不去破坏十诫的，但同时你也不能纵容别人破坏十诫。所以为人父母者必须教导你的儿女要把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要去守主的圣日，要不说谎，要不偷盗，要不可以暴力待人等等，这都是你的义务，对吧？老师这样的教导学生也是理应的，朋友去劝勉你的朋友，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提醒，这也是应当的，这是个彼此守望的原则。所以在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在我们的义务与责任的范围内，如果我们不能帮助别人遵守神的律法，或者说你不能阻止别人破坏律法，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与他的罪有份了。你不是个孤立的个体，因为你不去帮助别人遵守律法，你就等于纵容别人破坏律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没有爱你的邻舍，你也更没有爱神。当然更恶劣的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当自己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中就来强调，这种人的下一个行为就是不但自己犯罪，他也喜悦别人跟他犯一样的罪，对吧？他拉更多人下水，让更多人跟他犯一样的罪，他就会觉得好像更有底气，好像自己就壮了胆，觉得自己这样子做的合法性就好像增强了几分。这就是罪人的天性。所以正面的来说，你没有去阻止别人犯罪，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你就与这罪有份了。更微妙的是，你不阻止犯罪，就有可能被算作是参与了犯罪。我们想象一个，想一下这个例子，就是有一位老祭司叫以利的，对不对？以利的悲剧告诉我们，如果说阻止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你说他作为父亲，作为祭司，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义务阻止他的儿子犯罪呢？有吧？然而他没有那么做。所以如果你有能力有义务阻止你的负责人啊，你为之负责的人哈，去犯罪，可你却不作为，那样的话你就等于是和犯罪者要一样受责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父母常常会在儿女的罪上有份，因为你该出手的时候你没有出手，你让他自己做选择，他才几岁你让他做选择，对吧？你让他自己做他想要做的事儿，即便那是犯罪，你号称尊重他，那是因为你没有阻止他犯罪啊。所以如果父母不去责备和惩戒子女，就等于在纵容他们不顺服。所以最后上帝是不是严厉的责备以利，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对吧？他知道这个儿子在自招咒诅，在作孽，但他却不禁止他们，所以上帝要降罚于他和他的全家。这就是这样的原则。同理，你别说你没有阻止，没有阻止有时候叫做默认默许，对吧？默许别人犯罪就等于和那个罪行有份。殉道士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旁边站了一个人叫做什么？扫罗，是吧？扫罗在边上看衣服，他扔石头了吗？没有，他只是在看管这个斯提凡被扒下来的衣服，对吗？但是这个举动就表明他的内心并不反对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圣经也明确地说，他也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是吧？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帮凶，他也等于伸手加害了斯提凡。所以在神面前，当我们默许某些罪的时候，就跟你亲自犯这些罪是一样当受审判。有一句话说得好，说罪恶肆虐的原因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当你在坏与好、善与恶、是与非之间摆出一副貌似中立的样子的时候，你就已经站在恶那一边了，这个不叫中立，对吧？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匪徒正在那儿殴打一个躺在地上的瘦弱的老人，你说我要在这个老人和这个匪徒之间保持中立，我什么也不做，你这样做就等于是帮凶，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去阻止犯罪啊。所以说这是从圣经的这个律法的精神才延伸出来刚才的这一句谚语啊。可以说这一条就已经把我们大多数人，我们这个充满了明哲保身之人的国度的大多数人圈在了最中，对吧？很多时候你心里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是你需要仔细省察，多少次面对邪恶的时候，你保持了一个震耳欲聋的沉默。所以除了以上的五大原则，还有一些小的原则解释律法，解释实践。比方说法板优先的原则，这个的意思是说，有人认为两块石板一块写的是前四诫，一块写的后六诫，当然也有人认为两块石板内容一样，是一个副本，对吧？这个优先原则是想说，前四诫是关乎于对神的责任，对吗？后六诫是关乎于对人的责任，对吧？所以前四诫要高于后六诫。孝敬父母是应该的，对吗？可是当你父母现在要求你跟他一起拜保家仙的时候，你应该援引的就是第一诫了，而不是第五诫，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优先原则。还有一个呢，叫做同时顺服的原则。怎么叫同时顺服？比如说不可以做什么，你这个理应也必须要做到，同时这些不可做的都不可做，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到，神吩咐你要去做的东西却不是你同时能做到，对吧？要去做的事情，你毕竟只有一个有限的肉身，局限在时空当中，所以你不会在每一个时候来完成每一项责任。所以重点是不可做那些犯罪的事儿，然后在你的呼召和方向中做你应该首先尽的那个责任啊。还有一些原则呢，就是著名的爱的原则。耶稣基督总结十诫变成了叫金律和银律，对吧？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叫做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是不是？那这个也是对十诫的概括。前四诫就叫爱上帝，后六诫就叫做爱人。爱人的意思就是说以合宜的方式对待人，后六诫探讨的就是这件事，对吧？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几条的原则，前后统一，内外监管，正反对应，出类旁通， 彼此守望，法版优先，同时顺服，还有彼此相爱，有了这些原则。基于这些原则，我们回头来看第三戒。字面上看，第三戒不可妄称神的名的这个戒命，好像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不可以用神的名字当作咒语，不可以用神的名字行邪术。第二个意思就是不可以起假誓或者违背誓言，只看字面意思就是这两个意思。然而事情当然不这么简单，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新旧约统一，并且它统摄这一类所有的问题，并且它的禁止的就在倡导它反面一个应尽的义务，对吧？你结合这些原则就可以知道，你应用前后统一的原则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句话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是不是教导叫不可起誓？是不是不可起誓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看旧约只看新约，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字面意思，不可以起誓。然而实际上他针对的是法利赛人在繁琐的区分各种誓言时的那种投机取巧所蕴含的罪恶动机。你仔细想，耶稣直截了当的提出说，不可以指着天起誓，不可以指着地起誓，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甚至也不可以指着你自己的头起誓，对吧？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以上帝之名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起誓，你都是在拿那些东西当做上帝了，你都在拿那些东西与上帝做比较，从而就在贬低神，在羞辱神，这就叫妄称神明，这就叫妄称神明。这样的起誓都叫做轻率、懈慢和可咒诅的。意思是说，人起誓只能奉上帝的名起誓，除此之外，你对别的什么起誓？我记得以前一个电视剧，那谁对灯发誓是吧？所谓的对灯发誓，就是灯神吗？那是吧？它有什么效力约束你呢？你这就是一种对上帝的羞辱，是不是？类似的意思。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后边的一些部分又探讨这个问题，他特别来针对法利赛人的问题，他指出就是圣殿比金子要大，对不对？圣坛比礼物要大，上帝比一切都大。他说的启示时候的原则在这里。所以你无论你指的什么启示，终极而言你实际上都是在以上帝的名启示。所以一旦你这个誓言是假的，你就是在羞辱上帝。一旦你这个誓言被背叛，你就等于是让上帝被捆绑，上帝被你株连，上帝被你羞辱，对吧？我奉上帝的名说，我绝对没有干那件坏事，其实你干了。如果我干了我就怎么样，其实你真的干了。你这个谎言一旦拆穿的时候是在羞辱上帝的，对吧？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以色列人在法利赛人的邪恶教导之下，发展出了一整套投机取巧式的启示的方式。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如果你不是指着上帝起的誓，而是指着别的什么东西起誓，似乎那个危险就小一点啊。我是指着圣殿、指着坛起誓的，我不是指着上帝起誓的，等等，它有好多奇怪的区分，对吧？所以耶稣是想说，那些东西要么你在羞辱神，要么它实际上仍然代表神。因此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在起假誓，就在亵渎神。你随便指个东西起誓，你是认为那个是上帝吗？还是你认为上帝反正不存在，所以指着什么都可以？无论是哪一种态度，这都是对于上帝的羞辱。所以你要记得，当耶稣说完这个不可起誓之后，紧接着的话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你要注意，很多时候人我们以为这段话指的是不可说谎，但其实这段话是接着这个上下文来的，它指的是不可起假誓，或者叫做不可背叛誓言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说到这个对待誓言的态度，或者叫做对待一种约定的态度，很能反映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罪性在哪里。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其乐融融？听过吧？你说这是成语吗？好像很常见，对吧？我告诉你，这个成语成得老早了，在春秋时候就有，是吧？在这个《左传》当中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郑庄公他的弟弟反正是造反，细节不说了啊，他就把他弟弟就给攻打他，把他抓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母亲也是参与其中的。他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很讨厌他，比较喜欢他弟弟。但他后来当了这个主公，是吧？就这个关系啊，所以他的母亲这个太后吧，是吧？偏心这个弟弟，然后整个过程中也参与他的罪行啊。于是郑庄公一怒之下，把他的妈妈就拘禁了起来，并且发了个毒誓，说我们黄泉再见。黄泉再见是什么意思？今生活着就别见了，死了再说，是吧？发了个毒誓。可是很快平定了乱之后，发现这个话说快了，说早了，挺后悔，但是又誓言放大，对吧？没办法，哎，这时候来了一个聪明人叫颍考叔，这个大臣会察言观色，特别会来事，是吧？他就跟他说，黄泉这个事儿，你不就是说不到黄泉就不相见吗？我们可以这么处理一下，咱们挖一个地下隧道，只要挖出那个地下水来，那就算黄泉，然后你俩在这个隧道里边见面，就可以算不违背誓言。这个郑庄公说，哎呀，这个点子好啊，这个非常了解朕呢，是吧？就真这么干了。后来两个人就在隧道中相见啊，然后这个郑庄公下去当场吟了两句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其乐融融就这么来的啊。所以你发现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好的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特征，真是自古以来，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话不经大脑，于是常常有这种脱口而出的誓言，然后很快你就会像郑庄公一样后悔，这话说满了，说早了，对吧？结果呢，每一个郑庄公背后都有一个颍考叔，都有一个特别会察言观色，会体贴你肉体，体贴你软弱的这一个小魔鬼小精灵，是吧？所以他用一种巧妙的手法来说，这个母子之情还是更大，然后呢暗示了一下，谈天的时候这么一说，这个郑庄公那当然就情不自禁就跟他倾诉，呀我好后悔呀，我想我的妈妈呀，这样的是吧？然后他就把他早就想好的那个主意抛出，不见黄泉就不见母亲，这种话这怎么破？有的是办法，挖个隧道嘛，对吧？就这么做，其乐融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做法叫做修改誓言的定义，是不是？因为在人的约定当中，黄泉是死亡的意思，但是黄泉的字面意思的确是不是泛黄的水啊？就是那大概那个意思，地下水是吧？所以他在投机取巧，是不是？投机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好歹你发现古人还隐隐约约的知道，无论如何违背誓言是严重的麻烦和罪过，他投机还要尝试投一下机，而到了今天可就不一定这么干了。以前看了一个报道，在美国有一我们的同胞华裔驾车超速了，说警察把他扣下来，开200美元罚单，起初他就哀求，后来发现那个路段没有摄像头，于是马上改口，我没超速。警察就无奈呀，我也抄记录仪，但是没有摄像头，确实没有。然后把他带到法庭上，啊，他就是面无惧色，我就没有超速。然后呢，法官也没办法，标准的用上了对美国人来说最后的手段，说你敢在上帝面前举手发誓说你没超速吗？我们这同胞不加思索举手，我没有超速，给那警察把都造懵了，是吧？然后警察出来就说，嘿兄弟，你知道你这样发誓意味着什么吗？我们的同胞笑他，这意味着省了200美元呀，是吧？这个叫做无知者无畏，对吧？咱这个故事说实话不知道真假，但是有些个故事虽然不知真假，很好的反映他的性格。 华盛顿其实没有砍过那个樱桃树，但是很符合华盛顿这个人很诚实的一个性格，是吧？所以大家就比较传开这件事。所以这个故事也是类似，很符合这样的人的性格。对于没有信仰的人，其实在逻辑上这都是很自洽的。所以过去的中国人虽然不信神，他还信天，不信神他还信鬼，对吧？所以他还是不太敢违背自己的誓言的。而到了今天，这种非常功利主义、非常各种主义泛滥，以至于人没有任何信仰的年间，一个誓言当然就不如200块钱重要，对吧？当然就不如200块钱重要。所以有个人说，问一高中生读了个武侠小说叫《天龙八部》，就问他说，里边那个乔峰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是契丹人、少数民族呢？他说因为少数民族高考加十分吧。他就只能理解到这个层面，对吧？只能理解到这个层面，他就是这个格局，是吧？所以在今天这一个解构一切的时代，人的心里对信仰并不是真的看重，连信仰都不看重，他对于誓言是根本不看重的，他认为那不就说着玩吗？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也堂而皇之入党的，也在那个入党的那个宣誓的，他觉得说读那个誓言没有问题的，入团入队，基督徒你要去读那个誓言，他说那不就是说说玩吗？那你想这种反映了什么心理？看来你不打算遵守任何约定，你不打算遵守你口里亲口说出的话，对吧？这就叫大罪，这就要了命。所以说这里边就隐含着一种最大的罪，因为恐怕没有什么罪能比违背了在上帝面前所起的誓更能证明人的不信和有罪了。第三戒就在概括这一类的罪啊，概括的就是这一类的罪。所以该怎么遵守它和该怎么不要违背它呢？犹太人就是投机取巧，犹太人为了避免触犯第三戒，甚至于干脆就不提上帝的名字。每当旧约圣经提到上帝之名的时候，他们是写几个辅音字母来代替的，辅音字母而不标元音，意思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读，对不对？不知道怎么读就是你不可能读出来，都不可能读出来就不可能冒犯，他们就这个办法。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可以讲几乎 99% 可以确定它就是错误的读法。真正的那个读音只有大祭司在过去一年一度赎罪日进圣所的时候，进至圣所的时候可以称呼一次啊，可以称呼一次。所以犹太人的做法就是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语言学的问题，把这个不可以亵渎上帝的名，也就是说奉上帝的名起假誓，或者奉了别的神的名起誓而违背上帝，把这种罪巧妙的规避掉了，把它变成了个语言学的问题，只要我的嘴唇没有说出上帝之名那个发音，我就不算违背第三戒。你要这样的话当然很好使，是不是？当然很好使。可是你自己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犹太人你到底在想什么？上帝是知道的，耶稣基督也是知道的。所以仅仅是消极的说我不妄称或者说不提上帝的名，这是远远不够的。刚才我们说有一个正反对应，对吧？所以正面来表达，第三戒其实是在要求我们每一次提到上帝的名的时候都要圣洁、敬畏和真诚。对于这一点来说，像西敏小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和信条当中都有很详细的说明，我就不能一一给你这么往下照着读了，我只提里边的几点啊，只提里边的几点。比如说当人去所谓敬拜喂食之神，希腊人这个做法，对吧？这种愚昧，或者说一个人要是他吃饱了，或者他骄傲了，或者他饥饿了，无论他什么原因他去偷窃，这个时候在亵渎上帝的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箴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对吧？神的名会以这种方式被亵渎，对吧？以前我听过一个小小的新闻，说是在新加坡有一个基督徒孔乙己，在书店偷了一本圣经，很名贵的那个圣经，结果在法庭上面的那个法官是穆斯林，人家穆斯林呢就翻开了这本圣经，就指着那一戒说，你们的上帝不是告诉你不可偷盗吗？你觉得这一幕够不够羞辱，够不够亵渎神的名，对吧？就这样的意思。或者说当人陷入一种迷信的时候，这也是羞辱上帝的名。比如以色列人曾经一度以为打仗的时候需要抬着一个神器，就是约柜，就能打赢，对吧？结果呢，约柜被掳了，是不是？这叫做对约柜迷信，而不是信上帝。所以当约柜被掳的时候，他也就等于羞辱了上帝的名啊。包括说迷信圣殿，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我不是磕吧，它原文就这样的，就是连读三遍。你发现这就变成咒语了，好不好？是不是？这个人拿这个壮胆的，这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好像他总一直这么说，他有某种魔力，有某种神力能照顾着他，这就是迷信。这种迷信也在亵渎上帝的名，对吧？所以神如果说他恨恶那种亵渎神、轻慢神的亚述的西拿基利和埃及的法老，他就一样恨恶起假释的以色列人啊。圣经上说，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起假释，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对吧？有很多誓言是被上帝恨恶的，那就叫假释。你记得有一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对吧？他倒是够勇猛的起这个誓言，然而这是绝对的亵渎上帝的誓言，对吧？他居然奉神的名要杀人的启示。包括还有一个叫希律王，是不是也因着自己起的一个誓言喝多了，就跟那个跳舞的说，你要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对吧？结果人家说，我不要国的一半，你把使徒约翰给我砍了。话已经说出来了，他其实他还真不想杀使徒约翰，对吧？但是被人讲一句，骑虎难下，杀人。所以你发现起假释的这个危害是多可怕，对吧？亵渎上帝。所以说当我们轻慢的提到神，奉他的名起了假释，或者恶意的解读圣道，或者你扭曲神的标准，这都叫做亵渎，都叫做违背第三诫。比方说耶稣特别提到一个叫割耳板，大家记得这个事儿吗？对吧？什么叫割耳板？就是耶稣说，经文哈，马可福音七章十一节，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若不是出于忤逆之子，就是出于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你应该供养父母，结果你把这个供养父母的钱，你以某种名义说我捐献给别的地方，对吧？这个就可以不供养父母了，这就在歪曲神的那个意思，在亵渎上帝的名，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啊。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很恶意的东西都是在挑战上帝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做《使徒行传》里有一个叫士基瓦的七个儿子，也胆敢妄称耶稣的名，想要来学人家赶鬼，想要学保罗赶鬼，结果那个鬼子把他认出来了，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是谁啊，是吧？反倒把这七个人给制服，是吧？所以说当你奉耶稣的名，奉上帝的名，却在作恶的时候，这就在违背第三诫。有没有今天一些基督徒居然也敢奉同一位耶稣的名祷告，主啊，让我明天考试作弊能成功吧，让我用公款贪污来买的这彩票能中奖吧，是吧？让我在澳门能够赢回来 好多钱吧，赢回来我就奉献给你一半了，是吧？这种许愿本身就在亵渎上帝，对吧？这个意思。所以第三诫明确的指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你亵渎上帝的名，纵然是逃得过人的惩罚，但是却绝对逃不过神的审判。所以总结一下，信条里边好大两篇写的那个第三诫的详细描述，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没有真诚敬畏圣洁的提到神的名，你就违背了第三诫。如果你随意轻率、动机不纯、心怀诡诈的去立约、发誓、承诺、许愿的时候，你就违背了第三诫。当你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你行事为人却不能跟上帝的恩典、基督的福音和圣灵的浇灌相称的时候，你就违背了第三诫。如果你跟人立约、起誓、签合同的时候，就已经怀着一个鬼点子，想要为将来留个后门和一个留个漏洞，你就已经在违背了第三诫。我记得以前看一个武侠小说，韦小宝还是谁是吧，被那敌人抓住了，巧舌如簧，骗着跟人家拜把子，拜了把子亲兄弟就不能，这个结义兄弟就不能杀了嘛，对吧？拜把子有一句起誓的时候的套话，大家记得吗？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什么同年同月同日死。他虽然是骗人家来拜把子起假誓，他还是相信誓言的威力的，所以他实际在说这个誓言的时候，他说的是但愿同月同月同日死，意思的是也许我就可以跟你死到同一个月同一个日，但别死到同一年，万一今天一块死，我这个誓言就被咒诅了，是吧？这就叫做什么样的投机取巧，是不是？我们跟人签合同跟人立约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太聪明，也想留很多后门，对吧？留的这个后门，当你这样做就等于是在违背第三诫。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诫命都是如此的，不光第三诫，它是来同时考察你的内心和外在。最明显的，耶稣在面对一个少年的官的时候，他最后就是用第十诫来考量他的，对吧？那个人问他说，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啊？这个问题的前设就是说，他想凭律法称义，凭他行律法称义。不过我们要借着这个问题想一想，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人可以凭律法称义吗？我不是问你可能不可能，我是说可以不可以。不可能是不可能，但可不可以其实可以，但是可以的意思是你要在你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你的每个念头、每句言语、每个行为都完美的、完全的、完善的、绝对的符合了律法的里里外外、正反两面、事无巨细的一切要求。如果你做得到，你可以凭着律法称，对吧？所以我们才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做到，就是耶稣。他是诚义，我们叫称义，是他的义算给了我们，对吧？我们的罪算给了他，在这样的一种奇特的交换当中，因信称义的真理恩典是这样显明的，是他完全做到了，不是你做到了，但是因着他的做到，他所赢得的这个义，行出来的这个义，就归算在了我们这些根本就没行出来的人身上，这叫做因信称义，叫做被算为义，这样的意思。可是义是怎么评定的呢？恰恰是因为他完美的遵行了律法。也许你原来觉得完美遵行律法也不是那么难，不就是不杀人不奸淫吗？那好多道德君子一辈子都做到了。但是当我们以今天所说的这些原则将它展开的时候，你发现别说十诫，应该说十诫当中的任何一诫，你都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是吧？可以真正遵守。所以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以人的样式生在律法之下，而且借着这个完全完美的顺服了这个所有人都不能顺服的律法， 就尽了诸般的义，而且没有犯罪，而且可以被称为神的圣者和那义者，这就是他实际的身份和作为。所以以十诫为代表的这个道德律，就展现了基督耶稣他救赎的完全。所以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如果我们只是认为十诫只是针对你的个别的，或者说十个外在行为而制定的，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罪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对吧？可是当你从真正该解释十诫的那个原则去明白十诫到底在说什么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罪到底有多大。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挺干净的，那就是简单的就是因为你那个自拍摄像头的分辨率不够高，是吧？你那个美颜开得太厉害，现在的高清摄像机让很多演员很困扰，涂多厚的粉都能看出那个脸上有问题，是吧？一样的，你原来如果觉得你居然遵守了十诫，是因为你解释十诫的那个分辨率不够高，你没有按照他应该表达的意思来看你自己。所以当你真的明白十诫的那个要求是这样的，是内外监管的，是前后统一的，是正反对应的，是涵盖着一类的，你真的明白了它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的罪大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也完全没有办法在这个同样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找到救赎。而且你的罪大到了这么一种程度，严重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除非上帝的儿子为你死，要不然就没有办法把它逆转洗净拯救过来，你就知道这就是罪的可怕性和严重性，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你，除非上帝的儿子为你死。这就是十诫向我们指出的，我一开始就说了，让你没有退路和没有空间，对不对？如果你还有退路有空间，人就会给自己的得救留下一点点自己能做点什么的这种幻觉，是不是？我是总可以凭我的某种行为跟上帝合作来得救的。然而真正十诫想表达的意思是，你没有那个可能，你没有什么退路和空间，你没有任何可夸之处，说上帝拯救你居然还有你的一丝一毫的功劳，唯独恩典就是这样的意思。耶稣就是为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而死的，就是为我们这些抵挡上帝的罪人所犯的罪而死的，他就是为我们所犯过那些偶像崇拜、亵渎真神、杀人、淫乱通奸这些罪而死的。我们触犯了每一个诫命当中涵盖的每一类罪，耶稣就是为这每一类罪该有的在我们身上的刑罚而死的，他承担了这个刑罚。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如果不明白实际，不明白自己的罪有多深重，多么让人绝望，你就不会明白十字架的救赎为什么是唯一的盼望和有真实的能力。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明白了十诫所说，不是真的明白了这个第三诫上帝圣名的意义，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明白说奉主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你就不可能在主祷文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说话的时候，你不会真的知道因父之名在说一些什么事儿，在立一些什么约的时候你到底在说什么，对吧？他到底在表示什么？因为上帝的名要我们，既然在主导文当中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就在表示他的名如何的尊贵。然后在你每一个祷告的结尾，你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里边又提到了三位一体第二位位格的这位神子他的名。所以上帝的名，他的圣名，就是代表了上帝一切的心思、性情、能力、意志。所以第三诫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对于上帝的一个证明， 这里的正就是叫做名无不正则言不顺的那个正啊，是对上帝之名的一个归正，你要按照上帝之名应有的意义去认识它。所以当这个名正了，我们的言才能顺。你真知道你求的上帝的名，你奉的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你的祷告的言语才是顺畅的，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说十诫就概括了律法，那么好像在某种意义上第三诫都能涵盖十诫了。因为上帝的名就代表着上帝一切的性情、心思、意念、作为、方法，对吧？所以愿我们都能在这个第三诫当中可以看到这三一真神他圣名的伟大、尊严、荣耀，也能够完整的看出来他如何的指向了创造、救赎和护理之功。所以我们信仰的一切的内容归根结底就是要将一切的他配得的荣耀来归给那一位至高至大的上帝，也就是归给他那荣耀之名。这就是第三诫的意义。好，那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真的在经上借着这样貌似简短的十诫的律法，就使我们来认识那一位真正的赐下了全备之律法的上帝。主，我们在这十诫当中可以晓得你一切的心意，可以在这十诫所指出的这样的罪行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全然败坏的本相。主啊，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本相当中，我们才无法自救，也无法凭着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得救，而唯独能够靠着你得救。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敬畏你的名，让我们真的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所有一切奉你的名所说的誓言、所立的约、所许下的心愿，都是让我们可以去遵守、可以去敬畏，而尽上我们一切的权利都不去违背。主啊，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敬畏的，成为这样的一个愿意跟随的，成为这样的一个愿意遵行你律法的人。虽然我们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们也深知这是我们得救之后所应行的本分，而不是我们赚取救恩的功劳。因为我们得救真实的意识来自于那一位真实诚意的耶稣基督。主啊，你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本相，唯独靠着耶稣基督来亲近，来到我们的父上帝那里。主啊，帮助我们在余生的日子都可以去思想神你自己的名，在每一日向你的祷告当中，都是可以在奉你的名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是面无愧色，真的是在你的面前可以是蛮有这样的信心，可以放胆无惧。祝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